慈悲荣耀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一同来学习领受你的话语，唯愿你的话语建立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我们也愿意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把接下来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中，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查考了提多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五节。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呢，使徒保罗教导提多怎样的按照第一节说，怎样按照合乎那纯正的道，用纯正的道来教导教会的从老年人、少年人，直到传道人，还有仆人，就是奴隶。今天我们学习的呢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三章的一到十五节，使徒保罗教导提多怎样的按照真理来对待教外的人，并且呢弃绝那些被假师父影响不悔改的人。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说你要提醒众人，就是提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提醒他们呢要对教外的人，包括做官的、掌权的，要顺服他们，遵他的命。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单是要顺服神，做一个好门徒，一个跟随者，并且我们在教外呢要做一个好公民。大家还记得科里特这个地方，在提多书第一章，使徒保罗在第十二节说，科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也就是说，科里特人他们不是一个好公民，而基督徒要做一个好公民，包括基督徒的奴隶，他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显为忠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也提到了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但是呢，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一条的例外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彼得和众使徒面对那些官员或者是公会的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就是官员或者是公会成员不允许彼得和众使徒顺从神的时候呢，当神的旨意和人的这个地方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使徒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只有这个是例外的，当神的旨意和人的 法律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第一顺从神。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他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也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因为是属于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是做一个好公民了，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呢，顺服掌权者，这是圣经当中一贯的教导。顺服掌权者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者他们就善待了教会，善待了基督徒。其实呢，使徒保罗所处的那个世代当中，正是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他在残害诬陷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看到使徒他们的教导是始终没有去以暴力去对抗当时的尼禄，就是罗马政府，没有以暴力去对抗的。后面说，顺服掌权的，遵他的命，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就是这个预备善事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这个善事是神眼中看为的善事，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人眼中看为的善事。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神的标准，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回到真理当中，我们行善事，以爱心对待人的时候，要按照真理来行。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基督徒的品格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九种品质，一个果子，九种品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二节，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和平、温柔，这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那些假师傅以及跟从那些假师傅不悔改的人，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品格。因此呢，作为我们基督徒，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毁谤当然肯定是说别人的坏话，诋毁别人。争竞呢，就是自己总是觉得比别人好，总是要说别人的坏话，然后呢，显得自己就是对的，这是争竞。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里柔和谦卑，这是圣灵结的果子。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是我们信主之前，也就是基督徒在得救之前的生命的特征。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无知就是对神愚昧无知，不认识神。悖逆是不服真理，背叛神。 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那时就是你们，就是基督徒当时告诉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没有信耶稣之前，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很明显，悖逆是没有顺从神，那个时候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却是随从了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没有信神反而是悖逆的，一定是要受迷惑的。受迷惑就是受到罪或者是假师父或者是虚荣心的迷惑，有了这样的顺从，受到这样的迷惑，他们就开始服侍各样的私欲。因此呢，其实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也就是世人呢，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会以各种的私欲来劳苦奔波，竭尽全力的干什么呢？就是满足私欲，就是满足肚腹，为了吃喝，为了男女的事情，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宴乐，这就是各样的私欲。没有信主的人生呢，就是服侍私欲的人生。一个服侍私欲的人生，久而久之，他就会产生什么恶毒？恶毒就是阴毒嘛，暗中害人，阴险毒辣嘛，暗中害人。有嫉妒的心，就是不愿意看见别人比他自己好。有了嫉妒的心呢，就会在暗中设法陷害他所嫉妒的人。因此这样的人呢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他们自己本身是可恨的，但是呢彼此在相处的时候，他们又是互相恨，互相恨恶。因此呢，这些没有信主的世人呢，他们的生命是完全败坏了，他们受到这种影响，因为他们是罪人。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到了神救主的恩慈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就是神的救恩拯救的恩慈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是照着神的计划，照着他的时候逐渐的显明。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说，极致时候满足，就是到了神的时候，神的计划，神的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就是由童贞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就是耶稣基督表明了他是真的神，他也是真的人。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他要把生在我们这些生在律法以下的人买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嘛。所以呢，到了他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也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乃是照他的怜悯，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因为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主耶稣他怎样救我们呢？他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就是借上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么什么是重生的喜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耶稣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我们基督徒是从灵生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说明重生的喜呢，我们基督徒重生的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受了圣灵的一个经历。基督由圣灵道成了肉身，这是神的一个奥秘。因此呢，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或者是我们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灵的更新呢，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而我们被圣灵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而变化，成为新造的人。而且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就是继续的获得更新，圣灵会更新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圣灵厚厚的，就是圣灵就是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厚厚的浇灌，浇灌就是流出倾倒出来的意思，就是圣灵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身上。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永生的生命呢，是神出于神，是神的恩典，和我们人的信，其实我们的信也是神所赐的。我们的信不是我们的自信，是神所赐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相信那位救我们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是相信那位救我们的神，信的对象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我们自己不能够 因为行得好或者行了什么善事了，我们就能够得到救恩，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就是我们有权，我们凭着圣灵的重生，我们有权利，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承受神属灵的产业，成为神的儿女。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提多书第三章的一到七节，使徒保罗教导提多的这些事情。这些事的教导是让我们能够把真理的道能够学习明白了。如果我们学习了真理的道，并且能够讲明这提多他能够把这个真理的道讲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就是使我们这些已经被圣灵重生了我们的人，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留心后边括号里面说，或者叫留心行善，就是留心做正经事业。其实呢，我们基督徒若是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必然会殷勤的工作的，不会懒惰不做工而只求别人的救济的，这反而是失去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美好见证。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心中有圣灵的基督徒，他是会殷勤的做工，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他会殷勤不懒惰的做工。这件事情是美事，是并且有对与别人是有益的。所以呢，提醒我们应当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去行善，这是纯正教义的一个所教导的。就好像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就是只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使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有神的道，在真理当中学习留心做正经事业。而克里特人呢，他们在提多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又残又懒说明他们是不努力工作，很可能他这些克里特人的恶行，或者是他们这种又残又懒的这种习惯，也影响到了教会。因此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就是把神的真理神的道讲明白，使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些事都是美事，都是美好的见证，而且与人是有益处的。到了第九节，使徒保罗就开始转换话题了，就开始告诉教导提多说，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那些纯正的道呢，是对人有益处的。因此使徒保罗教导提多以及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他们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这些都是无知的辩论空谈，会引起纷争的，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纷争和争竞都是争啊， 都是虚妄无益的，就是没有意义的，虚的。而我们基督徒呢，应当远避这些事，远避无知的辩论、空谈、纷争、争竞，这些都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对于那些给教会造成纷争的人，使徒保罗这是直截了当的教导说，第十节大家留意，这些分门结党的人，使徒保罗直接说，警戒一两次，他们还是不听的话，就要弃绝他。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教导，这也让我想起了主耶稣的教导。使徒保罗的教导和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主耶稣说怎样的来对待这些得罪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犯罪不悔改的人呢？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面主耶稣说的外邦人和税吏，其实就是不信主的人，就要弃绝他。就像使徒保罗说，那些被假师父诱惑的那些人，他们要是经过提多或者是弟兄姊妹，他们警戒过他，告诉他一两次以后，他还不悔改，就要弃绝他了。下面呢，第12节到第十五节呢，是使徒保罗个人的一些嘱咐。第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使徒保罗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提多那里去，让提多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保罗，因为保罗已经计划他要在尼哥波利那个地方要过冬。第十三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这个律师希纳呢，也是提多的一个同工，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亚波罗这个名字呢，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他曾经呢，他是特别能讲圣经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只知道悔改的喜，不知道这个圣灵的喜。因此呢，亚居拉就是使徒保罗的同工，亚居拉和百基拉呢，把亚波罗接到家里，又把他重新的跟他说了一些，把这个正确的这个福音就告诉亚波罗。这个亚波罗也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此时律师希纳和亚波罗呢，在克里特的教会服侍，在那里服侍呢，他们要离开那里的时候呢，使徒保罗教导提多，告诉他他们要离开克里特的时候，不要叫他们有缺乏。也就是说，神的仆人、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呢，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都是去不同的教会去侍奉、去服侍，因此呢，走到哪里呢，都会有教会呢给予他们的一些帮助和资助。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使徒约翰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前行，这就好了。也就是说，要帮助那些传福音、那些旅行布道的那些传福音的人、服侍教会的人，因为第七节，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也就是说，他们是为福音的缘故出去外面教导、服侍教会的，他们是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也就是他们不会收取外邦人的这些金钱资助，就是要教会主内的弟兄姊妹来帮助的，他们是以福音养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意思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来接待这种靠着福音养生的这些传道人呢，其实呢就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帮助这些亚波罗和律师希纳的这些教会这些人呢，他们是与他们一同做工的，是同为主做工的。第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我们在提多书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了解到科里特人是常说谎话，又馋又懒。所以呢，这里面使徒保罗再一次的教导科里特的基督徒要学习正经事业，要留心做正经事业。所以呢，要学习自给自足，至少人要自己养活自己，去努力的工作，不要等着别人去。其实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他要去努力工作的，而不是靠着教会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的救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基督徒呢，他就属于是闲懒不结果，这就是又馋又懒，就跟那不信主的克里特人是一样的，这不是好的见证。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见证是要行善。当然了，行善不能使我们基督徒赚取救恩，行善不能使我们赚取救恩，但是呢，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我们救恩得到救恩以后所结的果子。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结出这样的善果的。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来说，要好好的去学习正经事业，有能力去服侍他人。其实一个真正的有能力去服侍他人的人，这个呢是更蒙神喜悦的，更荣耀神的。第十五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的这个问安呢，大家留意一下，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这个就不同了。他不是说所有的人，这里面指的是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使徒约翰也在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基督徒，就像保罗说的，有信心爱我们的人，这些人呢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就是爱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有信心爱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凡爱从神生的也必爱，凡爱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呢，其实使徒保罗说的这个意思和使徒约翰说的是一个意思。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根据的爱。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因此，一个基督徒，他爱 主的仆人，是因为从主的仆人所传的道中，也就是他听到了这个仆人，主的一个传道人所讲的道，从神的道中得到了信心，他领受了从神而来，也就是从基督而来的爱，所以呢，他才能够爱从神而生的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人嘛，圣灵所生的。所以呢，这句话的问安，使徒保罗这句话的问安，他把这个问安的范围缩小了，缩小到只对基督徒问安，并没有包括那些假师傅和被假师傅迷惑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大家留意一下第十节，提多书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如果警戒过一两次还不悔改，就要弃绝他。因此使徒保罗最后的这个问安是不包括那些不悔改的人的。所以呢，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经历神恩典的同在，我们才能够一面持守真道，一面行善。就好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的，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怎么照耀呀？什么叫明光照耀啊？第十六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将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主的道活出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好像明光照耀照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使徒保罗最后的问安，他已经把那些假师傅和那些不肯悔改的跟从假师傅的人已经排除在外了。好了，今天我们学习就到这里。